请最大德翻开《传心法要论本》第162页。我们今天从162页论文第八行开始讲起。162页论文第八行，请看论文。问：如何得不落阶级？诗云：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行未曾踏着一片地，雨摸时无人我等相，终日不理一切事，不被诸境惑，方明自在人，更时时念念不见一切相，默认前后三际，前际无去，今际无住，后际无来，安然端坐，任运不拘，方明解脱，努力努力，此门中千人万人，只得三个五个，若不将为事，受殃有日在，故言着力今生须了切，谁能累劫受一殃。啊，这是另外一个公案。这有行者来到黄檗禅师这里来参学，这位行者想必有一番功夫啊，有一番见地啊，所以他提出来的问题啊，境界很高。你看他问如何得不落阶级，怎么修可以直了成佛，这直不落阶级，你看小圣有这个悉陀含、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乃至辟支佛、菩萨佛，这个都是阶级。大圣有十信、十住、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那宗门里面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落阶级。换句来说，绝对不是破初关、破重关、破牢关这样来成就菩提的，就是直了成佛，直截了当的，这是不落阶级的。这个问法跟那个行思禅师去参六祖大师的问法很接近啊。六祖大师那个行思禅师见六祖的时候就问：当何所悟即不落阶级？怎么的修正就不落阶级？六祖大师问他：你作何而来？那你是怎么用功呢？他说：我圣地业不为啊，佛讲的四地、十二因缘、六度，他的心中没有这些的，没有任何一点依止的，什么五庭心观、四念住等等，我没有这些的，一心清净，随顺法性啊。六祖大师就问他：那这样啊，乐何阶级？行思禅师说：圣地皆不为，有何阶级之有？你依四圣地修，那就我刚才所讲的小圣的这三贤四圣，三贤就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四圣的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啊。那大圣就这个三贤十圣、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是十圣，乃至等觉妙觉。他就问这个，他说：我圣地都不为，我还有什么阶级？六祖大师生气之，知道他是无修无正者，他只能够随顺法性，心里没有任何一点依靠的。所以这个人，这位行者来问如何得不落阶级，如果是他的意境是这个样子，那是境界就很高了。那诗云：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行未曾踏着一片地，以摸时无人我等相。那当然，既是这样境界的人，那黄檗禅师的回答就不是告诉他怎么用功了，他可以说就是跟他印证的，印证你是不是这个境界， 如果你是这样的境界，那就不落阶级了。所以黄檗禅师就告诉他，你整天吃饭没有咬着一粒米啊。那我们现在吃饭啊，你会觉得这个饭很硬，或者是很煮得太烂了，这个饭哇又 Q 又香，对不对？你会分别这些啊。所以我们吃饭就吃着饭了，吃面也吃着面了啊，有山西的刀削面，对不对？还有台湾的油面等等，我们都在那里分别。但是到这个境界，你每天吃饭，为什么？通通都是香奔奔的，通通都是天厨妙味啊！啊，所以你看佛吃什么东西都是天厨妙味啊。有一次佛陀啊，这个因为有一个国王嘛，这个故事说起来就很长啊。有国王本来答应佛陀要应供他的啊，这个结西安吉这个要应供的，结果他没有应供，他忘了，这个受了这个魔障了，忘了。结果佛陀呢没东西吃啊，那个养马的马师啊就把那养马的麦啊就拿来分一半供养这个佛以及弟子啊。那佛陀吃了三个月的马麦，你看这真的很辛苦啊。到后来献祭快结束了，他才想到，哎呀，想到让佛陀吃马麦罪过啊。那当然这是一个典故嘛，这个典故啊以前我都介绍过了。那阿难就很难过，就说佛陀啊，怎么你成佛了还吃马麦啊？佛陀就把他过去生曾经毁谤过这个弥勒菩萨啊，这个修行人的啊的这个因缘啊，来告诉阿难，然后他同时也叫抓一把这个马麦给阿难吃吃看。阿难一吃，哇，天厨妙味啊，怎么这么好吃啊？这是表示啊，当你心没有任何一点挂碍，心里一心清净，无忧无虑，不着有无两边的时候，那内心的那种跟法性相应啊，清净自在，解脱圆融，那个时候你吃什么都是天厨妙味的。所以呢，当然呢啊，他不会去分别这什么米啊，这是什么面啊，不会分别，有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都很好吃，因为它没有习气啊。像我们需要辣椒需要咸，它不需要这样子的。他说未曾咬着一粒米啊，那终日行为着踏着一片地啊，那整天在行走没有踏着一片地啊。那当然这个都是境界的，这不是我们所讲的，这是什么道理？明明走在路上为什么不走了一片地啊？因为啊，他们悟了心啊。古德常讲，若人悟了心啊，大地无寸土啊。为什么？他心境融合在一起啊，整个境界是打成一片的，跟自己是打成一片的，是自他之间不隔毫端的。虽然讲自他之间不隔毫端，但是他并没有感觉是我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如果你证入这样的境界，你还有自他之间不隔毫端的感觉，你还是有自他之间隔毫端。为什么？你跟这种感觉又成了相对了。所以到了你真正明心见性，是跟法界圆融打成一片的，融在一起的啊。所以但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自己是打成一片的。但是在相应这样的境界的时候，在有觉照的时候，是有这样的感觉。比如我常举中门破初关，他能够一念相应，有这么一个境界的，但是他不能念念稳得住，他需要靠这样来做觉观，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全世即理，全理即事啊，他有需要对他觉观，时时保持他心里不起四心的分别。等到他打成一片的时候，根本没有这种感觉，完全是随顺真心的妙用啊，随缘任运，任运自在，随顺因缘啊， 随顺境界的因缘，随顺自心所起的因缘，自心想哎呀我要做什么，随顺这个因缘他就去完成了，那一定是什么因缘而成的。为什么 他会有这样的，会心会起这样的觉受呢，会起这样的作用，一定有他的因缘的道理存在的。所以呢，随顺因缘，随顺境界的因缘，随顺自心的因缘，随缘任运，任运自在，在自心中了无取舍分别啊。所以这个是正入的境界，这个不是我们用语言文字来做解说的。那因为他所问的这个境界很高，怎么修行是啊？怎么样才能够不落阶级？黄檗禅师说，你真正做到这样打成一片，每天吃什么东西没有挑，没有东挑西挑，吃得欢欢喜喜，饥来死困来眠，吃得欢欢喜喜的啊。那你每天这个东边到西边这样，这个到他方去游化，去帮助众生，教化众生，没有走到一片地啊，这是打成一片的境界啊。所以你要知道这样，你就知道佛陀当初80岁了，他还从南方，印度的南方还要走到北方。你看佛陀他当初他这个弘化印度啊，南北两边呢 在那个区域里面，佛陀是用走路的，他通通走路了，跟着阿难啊，还是有着他的长随众这样走路啊，这样走路，没有骑马啊。为什么呢？慈悲心嘛，众生与我同体啊，平等心嘛，大慈大悲啊，是走路啊。走路呢，从一走从南边走到北边啊，印度的南边到北边，或者北边到南边，300-400公里啊，很长的一段路啊。每这样走，走到哪里游化到哪里，教化到哪里，这样走，我们会觉得这样烦不烦啊，累不累啊？佛陀一定告诉你啊，我走了这么多的距离啊，我还没有走到一片地，对不对？为什么？他自他之间不隔毫端，打成一片，完全打成一片了啊！所以我们讲的证入绝代的境界啊，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从平等中观差别，从差别中观平等啊。讲观，那也是一个多余的文字，因为就是这个境界，平等就是差别，差别就是平等，一切就是一，一就是一切，是证入这样的境界。证入这个境界以后，这个名相也没有了，有这个名相是还在观照的过程，这个名相也没有了，完全消归自性了，那就是这个境界。中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啊，中入行，未曾踏着一片地啊。所以这个时候一摩时无人我等相，那真正破我法二执啊，人我相对的境界里的，人法相对的境界里的，乃至于人空的境界里的。所以这个我们叫做证的三空嘛，啊，证三空，我空法空俱空啊，就是空也空俱空，达到这样的境界，法界圆融一相啊。你看这是多自在啊。所以到这个时候了，终日不离一切事，不被诸境惑，方名自在人啊。那讲每天处事待人随缘任运，可是事而无事，无事而事啊，有体有用啊。所以我常讲啊，我们大圣的三解脱门，空无相无愿啊。那小圣因为他是重点在出离心，在入偏真涅槃的，所以他所由空解脱门，他知道这五蕴空六尘非有啊，由这样而入这个空解脱门的啊。那空无相啊，知道我们这个身心世界正报依报啊，这些都是缘起无自性的啊，这些相都是虚妄不实的，他依这样的道理而悟入三解脱门的啊。那无作也是无愿啊，他知道啊，这个身为苦本啊，这里的缘起的五蕴空啊，所以他 不希求来生的后有啊，也不想升天了，也不想啊得富贵了等等，不修来世的福报，他以入涅槃解脱为主，所以呢，他以这样，所以无所愿求，这样来入偏执涅槃的。但是大圣不是啊，大圣是明心见性，有体有用啊。所以我常讲，大圣的空谢脱门是空而不空。为什么？虽然心体是泯心体了不可得，但是呢，它是虚灵不灭，了了常知啊。在眼约见，在耳约闻，在鼻能嗅，在口能说，在手能抓，在脚能奔。所以你看，它有这个心体是空寂，但是呢，它日用偏现法界，我们是日用而不知啊。见性的人时时的看到它的起作用，所以是空而不空。那相是无相而相，为什么是无相而相呢？你看我们心体非青黄四百大小方圆，那无相，你看它能够现色身香味触法啊，它都是它变现出来的幻影而已啊。啊，我们迷的时候变现了色身香味触法，悟的时候变现了无量的智慧啊，变成了我们四智菩提啊。所以我常讲，我们这色身香味触法，这是法，这是我们迷的时候叫做尘呢、啊，色身香味触法这六尘，悟的时候它叫做法呀，它叫做法。为什么？体是清净真如，所以我们的心是无相，但是它可以变现无量的智慧德能。所以我们迷的时候，看到这个熠熠繁花青青翠竹是熠熠繁花青青翠竹，悟的时候青青翠竹是法身呢、啊，熠熠繁花是般若啊。不一样，都是智慧，通通是智慧，它能够变相将这么多的智慧相，是无量的智慧德能，依这个无相的本心，依到缘幻现出来的。那无作，但是呢，无作而作啊，它没有能所，但是它有作用，像镜子，它照外面的镜子，就是无照而照，它没有专心的照你，是它随它的本性，它本性就有这个作用嘛，所以镜子照啊。浮来浮现，汗来汗现，我们以为它是浮来浮现，汗来汗现，它是无照而照，照而无照。为什么？它根本无心。所以到了你证了真心的时候，它就无作而作，作而无作，所以那就得了这个境界，终日不离一切事啊。所以证得嘛，大圣一心的三谢脱门呢、啊，不离一切事，不被诸境惑啊。说不离一切事，是即一切相啊。即一切法，这是有啊，不被诸境或是离相啊，啊，这离一切相，这是空空啊，所以这个不离一切事，不被诸境后是同时发生的。当你真正证入了不落阶级的时候，这两桩事是同时发生啊，同时发生的，所以叫空有同时，空跟有是圆融的，所以。这在我们佛法里面叫理事圆融，事理无碍，事跟理是圆融的，这就是什么证的般若波罗蜜啊，大智慧到彼岸。所以般若是能够观空离相，能够即相离相，所以这样方明自在人。所以这个自在人就成佛了，证菩提了。所以为什么般若是佛母啊？以前我问大家佛母是谁，大家都说啊，摩耶夫人，我说那是悉达多太子的母亲。这佛母不是，佛母是般若，是金刚般若啊，这般若是佛母啊。所以这就是真正的自在人啊，更时时念念不见一切相啊，莫认前后三际，前际无气，今际无住，后际无来，安然端坐，任应不拘。方明解脱啊，啊，前面讲的都是境界啊，你真的证得这样的境界了，那你就是成佛了。但你念念朝向这个境界在用功，你念念啊，对这个道理越来越透彻，越来越理解，越来越明白，你就是逐渐往这里前进，你走对了方向，你真正走对了方向在行走，所以。这个黄檗禅师的回答，这个很好啊，对我们 学习心地法门的人，你是不是朝向这一条路在用功，看你有没有这样的功夫在现前，偶尔现前，偶尔现前，那就是善境界。你只要继续的保任，继续的用功，哪一天你就完全相应，相应的时候就是不落阶级的，真的不落阶级的成佛了啊。所以呢，还要时时念念不见一切相啊，所以你要时时的不见一切相。为什么不见一切相？因为他挂不住啊，他接触性尽现量，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他不会去执着他啊，就不会去执着他。他知道这都是心的影子的东西啊，没有心就没有尽了、啊。心跟境是一如的，是一件事，他晓得，所以他不会去理会他。但是为了度众生的方便，所以正果的人他根尘接触是绝对不会有事的，他不会去理会的。但是为了度众生嘛，所以呢，为度众生的方便看起来是有事，对他实在是根本无事，只有一桩事，为帮助众生。但是虽然讲帮助众生，也实无众生得帮助者啊。为什么？他的心目中一切众生平等平等啊。所以成佛的人，如果你真正成佛了，你只要看到一位众生未成佛，你就不是真正的成佛。如果你是真正的正菩提的，你看到一切都成佛了。所以叫做有情无情同源种智，也叫做有情无情同成佛道，那你真正就是证入不落阶级的人。所以啊，那当然更时时念念不见一切相，所以他根尘接触平等平等，不会见到是恶相，这是善相，这是好相，这是丑相啊，这是逆相，这是顺相，他没有这些。为什么？他念念挂不住啊，像镜子照外面的东西，他念念挂不住啊，所以念念解脱自在了。所以他念念挂不住，那当然就不会认前后三际啊。啊，这前后三际也就是时间啊，这前后三际是从哪里来呢？从你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这样三心的联系相，你挂住了，你去执着它了，它就连成一片了，就在你心里产生烦恼了，就在你心里产生了四心了，你连成一片了，那你的六识就会把它变成了这个神力师、决定师、动花圣师，那就不是称性了。如果你念念挂不住啊，一切不然，当你接触了，这自信就会告诉你怎么做。为什么？他自己就会怎么做，他有智慧嘛，那个就叫四智菩提啊。所以为什么叫率性之为道，也叫做称性之为道。到这个时候，他不必经过神力师、决定师、动花圣师，他随做随用，随闻随答，根本了不住心，这就是默认前后三际 啊。所以他知道三心不可得，说前际无气，他既然啊这个知道这三心不可得，同时也相应证入这样的境界的时候，他根本不假观照，就是这样子啊，时时刻刻念觉不二，念觉平等，时时刻刻安住在当下，讲当下也没有当下这种感觉。那如果我们懂这个道理，依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在修正的过程，那你有什么呢？有前际已弃呀，不可得。经济无助啊，也不可得，因为他经济又变成过去了。那后继无来，为什么后继还没有来，马上就来了？那是你在观照的过程，因为你还有三心啊，你还有挂得住的心啊，你还有这四心，四心就是相续而来。但是呢，把这三系连续下来的变成真了、三系连续下来的影像，把它当真了。我们现在根尘接触，就是你这三心的联系相，你把它连在一起，串在一起的，当真的，迷在这个幻影里面当真的。所以你在观照的过程中，需要这个前际已弃啊，已经弃了，不要再去执着它了，过去了， 啊，就像电影，对不对？你看完电影了，里面的珍珠玛瑙不要去想它那个影子，你看完电影里面的鬼故事不要去害怕，害怕那是编出来的故事，你看完那个电影里面的不管什么片，侦探片恐怖片，那是假的，过去的不要理它，对不对？你想到过去的是假的，这没事，但是这是观照的过程，等到你相应这个境界的时候，一就是一切，念就是结，所以叫做一念万年去啊，一念就万年去了。为什么过去现在未来就在一念里面呢？啊，为什么他用真心呢？真心是没有分割的啊，真心是圆照法界是没有分割的，三心才有分割，才有把这个时间空间分割的。所以我们的真心叫做觉性大海，觉性大海不是有一个两个三个，就是觉性大海。像我们海有太平洋啊、大西洋啊、印度洋啊等等啊，可是海没有这么多，它一就是一切，它就是一个海啊。啊，那是我们把它分出来的啊。那我们有地的分别，把它分出来的觉性大海也是一样。如果当你圆融入一个也觉性大海的时候，那只能念解不二，一念万年去，随用随舍，念念不执着。所以这些道理啊，这是道理讲，我们懂这个道理。但是呢，你要先从我们这样的研讨里面，你在心里有悟处了。我讲什么，你了解了，你通达了，了解了，从这里观照，慢慢入，慢慢入这些道理，你越来越入，越来越通达，越来越能够感受，越来越能够领纳。哎，你的渐靠近无修无证了。到时候你越靠近越入这些一切佛法，一切的三藏十二部经典对你来讲就是歌藤啊。为什么？你已经是率性了。所以中门常常讲他歌藤，为什么他胜率性加一点也不对，减一点也不对，真性圆满了，是你迷了才需要三藏十二部经典的药。你现在回复自信的妙用，它就变成歌藤了，因为住了它变成法执而已啊。所以这个境界很高啊，所以这个把它达到最后，你看见上最后就这么几段，这都是讲实证的境界啊。我们要在这里好好用功啊。所以在这卷上的最后这一卷，这是实证的功夫啊。啊，黄檗禅师回答了这位参学的人啊，就是行者以后，他的劝导，努力努力啊，此门中千万人，只得个三个五个啊，啊，若不将为师，受殃有日在啊。啊，他最后勉励啊，真的心地法门啊，真的初学的人很累啊，很累，这是要你悟，悟了以后要修啊。那这个在不悟以前，四修上更要用功啊，真正要从断恶修善这样来下手啊。啊，那今天有人来跟我讨论佛法，他问我执心啊，我们菩提心里面有执心，有身心，有大悲心，这是大圣起心论讲的，什么是大圣行者要发菩提心？这菩提心我们都讲知道，菩提是觉嘛，那这个觉心是怎么发呢？那我们从三个角度来发，一个是执心，一个是身心，一个是大悲心。那他问了，那执心是怎么一个讲法呢？我就说，如果你照大圣起心论说，他就正念真如心，但是这个很难。为什么正念真如心呢？不着两边，换句来说，你没有取舍得失了，哎，对不对？这个正念真如心呢，你没有取舍得失的，你最客观、最中道。你有得失，一定会有得失心影响你的见地呀。哎呀，当你没有得失啊，没有利害得失，这个时候你很客观。我们有得有失，有相对能所，有利害关系，你一定受了这个利害关系的影响，你自见一定会偏的。所以执心就是什么呢？啊，正念真如，没有利害得失啊，没有这种相对的取舍分别，那个时候心显出来的就是执心。但是如何在境界上用功呢？ 我就告诉他，我说要这个要怎么做呢？要做到心口如一啊，不要嘴巴讲得很好听，内心是奇臭无比，表里如一啊，不要外面做得很漂亮，内心都是表演给别人家看的啊啊，那骨子里面想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或者怎么样的啊，现在的政客都会这样子，对不对？那这再怎么表演都没有用啊，再怎么说得好听都没有用，到最后你逃不过因果啊，骗得了别人，骗不了因果啊，骗不了啊十方诸佛如来啊，乃至于有点神通的鬼神你都骗不了啊，你知道这很恐怖啊。所以自心先做表里如一，心口一致，从这里慢慢学习做到什么事情呢？大公无私，正大光明，那就接着接近自心了，那就接近自心了。从这样修正而入啊，四相这样修啊。那通过什么是身心呢？我说身心那就是这个啊，一经上讲的是乐极一切善法，就是你修什么善法都是非常欢喜甘愿的，你做什么都非常欢喜，没有一点怨怨的，没有一点埋怨的啊。这个人家怎么冤枉你你都高兴的，这是什么？我们讲欢喜做嘛，甘愿修，欢喜甘愿，不要说受了一点委屈，哎呀，我且做不甘愿啊，怎么我怎样这么破心刮红家，又给他嫌臭臭，反正啊怨念一大堆了，啊，欢喜甘愿，你们冤枉他，他一样欢喜啊，啊，哎，这个做些什么东西都是没有埋怨的，啊，我讲的小故事，那个我们这个一两个月前呢。我们建筑师工会啊，他有一个文来招待啊建筑师啊去龟山岛啊，龟山岛那龟山岛一天，那只有一天，那我就报在星期四，也是昨天。那龟山岛因为我是宜兰人，我以前坐火车从罗东啊到芙蓉啊，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到台北我都要看了眼看了龟山岛啊，在我家那边看那个龟山又有点像一只鲤鱼的背，在某个角度又像一只鞋子，那又叫看来看去偶尔也有点像两龟，对不对啊？真的就像什么近看成林啊啊，什么远看成峰那种感觉啊，只缘身在此山中，是不是啊？所以想，哎，有这个机会，刚好可以看了四五十年的，十几七八岁开始看起，看了五十几年的龟山没有去过，啊，我就借这个机会去了。去了，那当然要从乌石港，他接到我们建筑师工会嘛，啊，两部游览车，他一批一批一批一批的，我报在星期四，刚好没课，那个乌石港。吃海产，然后回来以后下午去参观什么啊，什么那个木雕的石雕的啊，参观那个养鲍鱼啊，养那个九孔啊，晚上还有一个九孔鲍鱼大餐，对不对？哎呀，那大龟山，原来我就知道龟山原来住的地方很小，有没有人去过？很小一个地方啊，他那个地方走路一个多小时就走完了，那其他都是高山了，那最高的地方是军队在那里啊，在那里看林的，那个不能去，真正以前民籍住的地方就是在那个地方，看林就在中午在乌石港吃饭啊，那个两部游览车真正吃素的只有我一个啊，那我家人陪着我一起吃素，所以炒了四盘都是菜，他们的龙虾什么，对不对？我还没有吃素以前呢，啊，一年多以前啊，我就讲觉得哎呀，《楞严经》讲到了那个四种清净明慧以后，就决定好了，决定吃素了。虽然我的工作就是在这种环境，做建筑业就是交际，但是我现在交际也就少了啊，看到他们这个那一些本来都是我很喜欢的东西，对不对？看到那个，哎呀算了， 对不对？欢喜甘愿，还觉得哎呀欢喜啊，为什么呢？我要是我没有这样，我还不是跟着他们一样，他吃得很高兴，对不对？然后下午啊，我们就参观到芙蓉那个地方，芙蓉刚好在你在车站旁边，他们参观那个木雕的东西的时候啊，哎，我看到车站就在旁边。他们晚上参观完了以后，会在奥迪吃鲍鱼九孔大餐，对不对？所以每一个建筑师都舍不得离开，对不对？有这个大餐可以吃，可是我是假手的，对不对？吃素了，我一看到车站这么近，你看，我就赶紧去跟那个领队说：“哎，我还有事情，我要先走。”他说：“你怎么走？”我说：“车站就在旁边。”哦，我就坐3点多的火车回到台北，5点多，他们还要在9点多才到，欢欢喜喜早点到。所以真的，生活这个吃了素以后啊，啊，你的生活简化了以后啊，你的需求心、你的欲望都少了，你想到哪里去，你那个欲望都少了。我们工会最近又招待要去泰国，补助我们每个人啊15000，没有去的人就没有了5天。你要去欧洲或者是日本到大陆啊，都可以啊。他这是他最多的限额就15000，你没有去就没有了。5天我也一样没有报名，为什么呢？没有什么意思。那所以会不会是忍呢？刚开始真的有点忍，哎呀，总干，对不对？现在变成欢欢喜喜，哎呀，那浪费时间，把自己的心搞得更乱，有什么好呢？啊，也不是，也没有达到参学的目的，啊，也没有什么参学的价值。你欢欢喜喜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啊，当你牺牲到某一部分的牺牲，当你去帮助别人，或受到冤枉，或受到人的诽谤，或自己身心都受到了难过或怎样，你这样都很欢喜，很欢喜这样去承担、去承受，这就是乐极一切善。我在讲这个故事，乐极一切善就是这样啊，啊，不要说受了一点委屈，做好事变得冤枉怎样，就开始怨天尤人啊，这怎样的好心没好报啊，说了一大堆闲话，这就不是乐极一切善了，这就是身心。但是从什么做起的？这不容易做啊，从自诚恭敬心开始，从自诚心开始，对人的自诚恭敬就能够入。所以我们每天做早晚课，见了佛像很亲近，这样礼佛，这样一直礼，礼的很久很久以后，那个自诚心发出来，可以见到，可以相应。所以礼佛无量功德，也就是让你的心达到自诚，达到恭敬的时候，它就可以悟道的，有这种功能啊。那第三个叫菩提心啊，你要发大，第三个叫大慈悲心啊。你想想看，你有前面的这个直心啊，正大光明，做什么事情表里如一，心口一致，再加上乐极一切善啊，你已经有了慈悲了。现在你只要再把大慈悲把它加大就好了。所以菩提心是以大慈悲心为主，但是呢，大圣起心论把大慈悲心摆在后面，先把慈心拿出来，再把身心排在第二个，再把大慈悲心摆在第三。我本来以为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明明是菩提心是大慈悲心为第一，为什么会把它变成第三呢？原来你第一、第二没有做好，第三你做不到。你第一的慈心做到了，正大光明，大公无私，哈，然后表里如一，心口一致，这个基础打稳了，来乐极一切善，没有怨言，欢欢喜喜，欢喜做甘愿事，欢喜做甘愿修，达到这样，你慈悲心出来了，再来第三步，大慈悲心，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你才发得出来了，这个时候真正的大菩提心就发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学习大乘佛法，你看这里不落阶级讲得很轻松很容易，但是你没有基础很难，没有这样四六度这样的用功很难。所以大菩提心再展开就是四六度啊，四六度一融摄就是这个直心身心大悲心啊，融起来就是这个啊，展开就六度啊，那这三个再融起来就是大菩提心，就是菩提心一个。所以菩提心一可以而三 直心、身心、大悲心，也可以而六，就是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所以一而三，三而六，六而三，三而一，是一体的。所以你一定要从四六度去用功，你才会慢慢跟大圣将来相应啊，这样才能够化为你自己的这种心行啊，才能够消融到你的自信里面。那你这样来学习大圣佛法啊，你绝对是在这个千万人中的三个五个，因为我们学的心地法门就是在顶尖的这一部分啊，真的是像个金字塔，这越广越大啊，到底下是越广越大，那个很广呢，那个都是什么世界稀谈的，各个为人稀谈的啊，那到了中间那一段就是什么对峙稀谈啊，到了金字塔那个顶尖的部分就是低义稀谈，低义稀谈都是心地法门，到最后成就出了不落阶级啊。但是没有你四修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常讲没有天生的释迦，也没有天生的密漏，都是你要真正脚踏实地去做。所以到卷上黄檗禅师把那容色告诉我们，这千万人中 啊不是千个万个，是千万人 啊不是千人万人而已，是千万人只得个三个五个啊，真正明心见性的、啊，所以若不将为是受养有入在啊，我们听听这个，不是把它当啊欢欢喜喜听得很欢喜这样而已啊，你要真正去实践它，从断恶修善啊，改过自新下手啊。所以我前面告诉大家，真正要修四六度，把布施，用布施来增长我们的悲心，用持戒来增长我们的清净心，用忍辱来增长我们的包容心，这三个其实就是菩提心了 啊然后啊，我们在静禅定，在静中也要修定，在动中也要修定，在动中我劝大家可以用念佛，可以用唯识的道理，用这个无声信中的道理，知道这五蕴本空，六尘非有，无声的道理，或者是用啊这个因果的道理，欠人家的要还人家啊，所以碰到逆境知道是碰过去生所造的业还人家啊，这都是还债想啊。那如果你服不了的你自己的烦恼习气，你最后还要用什么？用菩萨考试，你用这样来关照，还服不了你的烦恼习气，你就要觉得这是菩萨在给你考验，在给你考试啊，要真正把你的烦恼放下来。如果你菩萨考试、道考、魔考、佛考，你都还服不了你的烦恼习气，你就要真心忏悔，知道你的业力习气真重，你那个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那个种子力量太大，力道太强了，你五道防护手段防护墙，我们叫电脑叫防火墙，这五道防火墙还挡不住它，你就要靠忏悔，诚心忏悔，这样慢慢由忏悔变成第五道挡住，第四道挡住，第三道挡住，那第二道挡住，最后一体无生，烦恼就不生，到最后一念起观照，一念都是空的放下它，或者是一句阿弥陀佛就放下来了，你就成功了。这样慢慢用功，像定中修禅定，动中修禅定，来并进的。那般若啊，般若就最主要是观空离相嘛，般若就是妙智慧嘛。我们的妄想分别有执着的，就是我们的八十五十一心所的这个四智变冲。当你离了相了，不再执着了，那就是真智慧，这般若。但是我们怎么离相呢？啊，除了我们欣喜般若经典啊，这叫做这个理跟事都要用功啊，也就是我们行跟解都要相应啊。只有你有行无解，你那个行会走错的。所以《般若经典》，我劝大家从《坛经》《金刚经》啊，《心经》《圆觉经》《大圣》这个《八思归集颂》《大圣起信论》《楞严经》《楞伽经》啊，从这里来用功来溯源。啊，这几部经我已经讲到了楞严经了，楞严经都剩下最后一点点了，现在讲完结篇了，第十卷了，完结篇剩一点点了啊，不多了。 再来我就讲论解经了。你们大家以在自己部经典里面以一本专经，看你喜欢哪一本，一本专经啊。那但是我们从这一门深入啊，你这八部能够从这八部经典里面借教悟中，你了解了心性，你悟了道了，你就可以这等悟了道了，正体了，见体了，悟体了。然后正体你还要启用啊，什么是我们心地法门的启用呢？那个维摩诘所说经，他的所讲的境界不异华严境界，哈，那真的是世事无碍的境界。但是他浓缩成那么小，那真的很殊胜啊。所以那是真的是宗门里面的经本。再去看显用正体显用，这个贪嗔痴戒定慧，就是率性而行，通通是一切法都是佛法的。但是你要真正做到了，破了我法二执，心地清净自无疑。